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个礼拜一进行的栏目《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帮助我们更认识、理解青少年，有智慧、有技巧陪伴这个世代的青少年。方华觉得这套的讲座非常的适合家长、老师、教会的辅导一同的来学习。如果您对青少年有负担的话，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么棒的课程。在上一周，李老师分享了父母最伤青少年的十句话，其中的八句话。今天他会继续的分享另外两句。同时在今天的栏目中，通过问卷调查，我们来听听青少年最想对父母说的真心话，他最不想对父母说的话，还有青少年跟家长他们的谈话内容通常是哪一些，彼此之间的沟通障碍又是什么。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立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在上一集提到了父母最伤孩子的十句话，在前面这一集里面呢，我们讲到了八句话。这么简单都会做错，哎呀，真是笨啊！啊，你再这样呢，我就不要你了。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再也不管你了，随你便。好，或者是如果你考100分呢，我就买个什么东西给你。好，这种条件交换式的。好，或者是哎呀，胆子也太小了吧，有啥好怕的呢？哦，或者是别人都考得很好啊，怎么就你考得不好呢？这么简单，班上同学都考得那么高，怎么就你考得没有那么好？好，这种比较式的句子，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伤害孩子的话。这些话呢，其实好像我们只是父母的一个情绪性的一个表达，但是却深深的烙印在孩子的心里，会让他们觉得在当中呢可能有被比较啦，哦，被定型啦，哦，甚至呢好像没有自己表达的空间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最后的两句呢，第九句就是住嘴，你怎么都不听话呢？你就是这么不听话。好，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的确被孩子气到了，哦，真的是我们比如说叫他们要去丢垃圾，要去洗澡啦，要去写功课啊，诶，他们就是在那边玩手机啊，或者是想要看电视看电脑，哎呀，想要载一下，啊，然后可能我们一讲二讲三讲，所以其实父母也真的是被激怒了，齁，可能孩子要表达他的想法，或是他可能口气也不好，所以我们父母就会很直接的说不要讲话了，或者是呢就是你怎么就是这么不听话呢，我们可能就会这样讲。求神帮助我们父母啊，真的的确我们也会被激怒啊，但是我们的情绪控制能力呢其实是相对的比孩子在这个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呢是成熟许多的，所以呢也帮助我们不是在这个时候好像哇是一个权力的对峙，哦，你不听我的，那你不听我的你就闭嘴，反而会引起孩子更大的反抗心，哦，所以就是不要一昧的要求孩子服从自己，让他们可以有一个表达的能力。那当然或许我们当下的反应是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就是要你做一个什么事情都不听话，那 我们的表达可能会试试OK， 我听到你的意见，我也知道你的反应了，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觉得更好的一些讨论。好，那爸爸妈妈也希望听到你的意见，那你的意见表达了，但是爸爸妈妈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先有一个给彼此一个空间，以至于让彼此有多一点的冷静思考的时间。譬如说孩子可能提出了一些你觉得很荒谬的理由，好，或是你觉得这些理由是非常不成熟的，那我们可以用问题来回应他，说你觉得那这样子的问题真的是好的吗？总之我们可以先肯定接纳，好，接纳肯定他表达他的想法，接纳他的情绪，但是呢我们不是认同哦，因为有时候青少年的反应他们并不是一个真的非常成熟的想法，我们就在用问题来提问，让他们可以自己去反思，最后我们也表达我们的想法，让彼此有一个空间去思考。最后第十句呢是什么？就是就知道玩，一谈到学习呢就没精神了，就是哎呀，好像玩起来都很有精神啊，下课一条龙，上课一条虫啊。我相信这个其实在我们自己也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哈，好像哎，怎么到了上课就忽然没精神了，上课前很有精神，一下课钟一打又精神又来了。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听讲道哦，好像也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有这个状况，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哦，但是当然的确喜欢玩，喜欢乐趣，喜欢放松，这是每一个人的天性哦。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是能够在学习里面能够是有兴趣的，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跟他们讨论，哎呀，你怎么谈到这个学习这个科的时候你就没有兴趣呢？有些孩子他可能觉得很无聊，有些孩子是因为他觉得就是压力很大，他其实面对这样子的课程很挫折，所以他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他想自己想要转移注意力，他觉得拿什么东西有成就感，可能在玩的事情上面他有成就感，在玩的中间他可以感受到那个自信，所以我们在中间其实就是多一个理解跟了解。青少年的当中呢，我们说这十句话，有些字这些话其实从可能从小他们就听多了，所以可能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呢，不是只有到青少年的时候才会有反应，而是其实从小孩子这十句话父母可能教育的状态上面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言语出现，那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其实都很伤孩子哦，所以他们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就整个反弹出来了，好，可能甚至就是跟你顶嘴，或者是可能会开始大小声，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理解，甚至父母如果有需要是我们可以重新去检视，可能有这十句或者是甚至相关的言语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去承认我们的错误，让孩子也能够看见关系是需要修复的。现在的年轻人啊，其实他们很需要的是自信成就感，很需要的是亲情的沟通能力，好，也很需要的是从神来的喜乐，所以呢其实成长比成功重要，年轻人他需要学习的是输得起，可能他没有表现得很好的时候，但是我们能不能理解跟鼓励，让他知道说其实你这次输没有关系，甚至考试没有考好当然会觉得不 OK，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当再一次把考卷再一次订正的时候能不能考到100分，表示我全部知道我错了什么，或者是我哪些地方是粗心错的，这些能够检讨的能力可以帮助他下一次可以更多的动力去走向成长，更多的仔细。在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经历会比名次重要，好像整个大环境都是非常在意孩子的表现，好，年轻人的课业特别上了初中之后，哇，这个课业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不只是青少年孩子在承受压力，其实父母也都在承受压力，可能我们也会转嫁到孩子的身上，我们也需要让他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意的是那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好，如同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并不是要求我们只是要成圣，而是在这整个成圣的路上他每一天与我们同行，每一天与我们同在，神的关心跟理解跟鼓励是我们走下去的动力，就是唯有基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们，过程我们会有挫败，我们会有挫折的时候，但是呢每一个经历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养分，这是我们可以给孩子给年轻人的观念，那付出也比给予重要，所以其实需要给孩子来爱我们的机会，可能有些父母他对孩子什么都好， 就像我们前面我们提到说有一种放任型的父母，好，对孩子甚至到了溺爱的地步，孩子爱什么就什么都给他，看起来好像很不错哦，可能也会让他们就是好像一味的要求。所以在这当中呢，我们会需要跟他们对话，让他们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好，以至于他们也要学习理解，学习同理，不只是父母要同理孩子，而且孩子也能够理解父母的需要。对话呢比对抗重要齁，青春期的孩子讲话啊，就是这个对着骂，彼此较劲啊，哦，就是看谁听谁的啊，那个孩子不想被改变，可是父母也是希望孩子要听我的，常常到最后就是不是强硬的顶嘴，就是强硬的态度要求，然后强制压制齁，叫对方闭嘴。其实我们都知道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在一个迈向成人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是他的心理状态其实在这个时候并没有那么成熟，所以他希望得到的是大人的尊重，可是呢又对父母缺少基本的信任了，所以叛逆心的确是很强，会有一个不断挑战权柄的一个这样挑战的心齁，但他的心可能只对同才同龄的人开放，所以在这个时候又特别的敏感，那很需要我们反其道而行，我们不是哦你硬我就硬，而是我们更多的理解，给彼此更多的空间，那也让青春期的孩子知道其实这样子的强硬是没有用的哦。就像箴言说，温和温柔可以折断骨头，态度温柔而坚定的时候呢，其实带来给孩子的是更多的一个可以讨论的空间，而且呢也可以有更多的关怀，激励呢也比指责重要，告诉孩子我们信任他们，我们相信他们可以做到好，而不是一直对表达对孩子的不满，一直去要求，一直去责备，而且带来都是给青春期孩子就是负面的信息。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就觉得好像我做什么都做不好，对，我做什么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所以很容易就会怯懦，甚至可能自我放弃，甚至会有抑郁啊。这样其实是其实反而是一个反效果齁。注意我们的言语啊，希望在言语上面呢能够更多的去帮助跟孩子的沟通上面，我们是能够更健康的，而且能够可以更多的激励他们。
青春不要留白，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让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多姿多彩的世界。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这几年我们有做一个大调查，就是青少年想要对爸妈说的真心话，透过问卷问了许多的青少年，那我们做了统计分析。第一题呢，就是你最希望听到父母说的话，那在当中的选项呢都是正向的，比如说尽力就好，放轻松，不管你考得怎么样我都挺你，我爱你，我以你为荣，对不起，我原谅你，你很棒，你可以做得到的，我相信你，你很可爱，你是我的宝贝，别担心，你好厉害，你是好孩子，加油，你希望我怎么帮助你。经过票选之后呢，发现我以你为荣这句话是年轻人有75%哦都选择这一句，他希望最希望听到父母说的话。好，然后呢有50%呢希望是听到你可以做得到。好，这两句呢算是最多的齁。那其实孩子们啊很希望我们父母的肯定啊以及支持啊，表达我们以孩子的表现为荣啊，他们会有一个很被激励很被鼓励哦，会有一种荣誉感出现了，其实是也是来自于父母对他们的信任啊，父母表达出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他们一个很想要长大想要成为大人，虽然知道自己可能不够成熟不够好，又在很多的很敏感怕自己做不好的情况下，这两句话是给他们很大的自信，就是帮助他们在各样事上给他们很大的鼓励跟勇气。好，那第二题呢，最不希望听到父母说的话，当中的选项有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或者是成绩考得如何啊，或是怎么那么笨啊，不想理你了，或者是那个谁谁谁都这么厉害，那你呢，你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啊，不可以，不行就是不行，你变胖咯，你这样很丑，或者我生你有什么用，我生你干嘛，你将来要赚钱养我， 好，或者父母对孩子骂脏话，活该，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还多，你这样子上帝不会爱你哦，你这样上帝会讨厌你，会惩罚你，说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对我沉默。最后一个选项其实意思是说，父母并不会说这些话，但是父母也很沉默，好，可能很忙，都对孩子没什么话讲。这些选项其实在当中并不是只有那些很负面的话，可能大部分父母都会对孩子说的，就是你今天在学校过怎么样啦，好，或者考完试以后就会问孩子说你成绩考得如何啊，好，大概是这些话。那在这些选项当中呢，票选最高的呢就是别人都这么厉害，那谁谁谁都这么厉害，那你呢？好，这有 41.67%、哦。然后第二名呢是怎么那么笨啊，我生你有什么用啊，我生了你是我的耻辱啊，这个 33.33%、哦。然后这或者是哎呀你这还没未成年啊，这三观都还没形成哦，这个你很容易被忽悠啊。好，这个是他们自己有填出来的，好像好几个人都有填到说就是父母没有肯定他们，觉得他们未成年所以并不信任他们。好，这三个是平均百分比最高的三句齁。那我们就看到说第一句其实我们就讲到，这就是刚刚那个最伤的十句话其中之一，在一个比较的状态，其实年轻人非常非常不喜欢被比较，我相信是人都不喜欢哦。好像我们父母有时候会想要用激将法，哎呀那个谁都那么厉害，那你呢？好，可是其实这样反而是让他们觉得更多的挫败。好，那你都那么厉害，好，那你去喜欢别人啊，可能孩子的想法，青少年的想法可能会是这样。好，那第二个是说啊，怎么那么笨啊，我生你有什么用啊，哦，这个其实这个就很像是我们那时候有说父母伤孩子的十大句的第一句齁，就是这么简单都会做错，好，非常的没有肯定哦，是让孩子会有很大的挫败，其实他们自己可能已经很挫败，再次的被父母否定哦。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就是好像啊你还没成年啊，三观都还没形成，你这样子很容易被骗啊，你很容易就是会让青少年会觉得我没有这么单纯，或是我已经可以有自己的思考能力了，你可以更多信任我一点吗？这三条是年轻人他们的最高票齁。好，那第三题呢，你大部分跟爸妈讲哪部分的话题？好，就是我们也问了在做问卷的这些青少年说，诶，那你跟父母通常讲话好都讲了些什么呢？那我想在念下面的选项的时候也是给父母一个参考，就是我们跟青少年我们都讲了些什么呢？好，就是这是问青少年嘛，问孩子，所以他们的回应，但是我们同样我们也来想一下你跟孩子的讲话有哪些内容。好，包括辅导们我们也是可以想一下。好，第一个是诶，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好，再来是选项，再来是成绩课业。好，或者是孩子就是跟爸妈要钱买东西，好，就是或者是自己的梦想，还有信仰上的疑惑，或者是信仰的分享，好，自己感情的事情，社会国家世界新闻，啊，学校或是同学朋友之间发生的事情，啊，兄弟姐妹或是家中的事情，好，再来前途道路的一些困扰或是问题，偶像明星或是娱乐八卦，还有其他。那票选最高的高达 83.33%、哦、就是成绩课业，这是他们跟父母讲最多的。再来呢，他们再来是第二是 66.67%， 就是朋友跟学校发生的事情。好，那第三个呢 58% 是信仰上的疑惑。好，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比较是有一些都是教会的孩子，所以就是在教会有参与聚会的，所以他们也会跟父母讨论信仰上的疑惑。第四题就是你不想跟爸妈讲的话有哪些呢？好，同样是刚刚上面那些选项齁，那就发现说呢，感情是他们最不想跟爸妈讲的齁，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都选了，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成绩课业或者是朋友人际关系，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选这个。再来呢，就是有些孩子其实跟父母的关系也不错，所以并没有不想说的齁，那就是甚至只是会觉得说反而父母很忙啊，没有时间跟他们说话。其实孩子们其实是想要跟父母沟通的，虽然说很多的时候父母 我们只要避免掉一些可能会让孩子觉得受伤的话，其实很多孩子是想要跟父母说话的，好，甚至可能是无话不谈的。父母们很希望跟孩子无话不谈的，其实孩子也很希望跟父母无话不谈的，只是有时候真的就是卡在说，哎，那要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像刚刚那些选项呢，就是其实也是一些参考齁。第五题是，你觉得跟爸妈说真心话有什么障碍啊？好，那我们的选项呢，就是有爸妈太忙，根本没有时间听，也没有机会好好讲。好，第二个选项是他们很啰嗦。第三个选项是讲了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只有被骂的份，干脆不讲。第四个，世界不同，他们听不懂。好，第五个，有事再说，没有事就不用分享。好，或者是不想让他们担心。然后第七个，他们很喜欢，很容易大惊小怪，搞得更麻烦，还是不要讲好。再来第八个，根本没有想到要说什么，又不是小朋友。好，或者是其他。所以你在这些选项当中呢，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些都是年轻人的一些心声齁。那 41.67% 啊的票选很高的，其实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讲了也没有用，就有被骂的份，那干脆不要讲。好，这个是年轻人他们的心理很多时候的会有的状态齁。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几乎是同高分齁，也是超过 40% 以上的。好，他们很容易大惊小怪，所以讲了更麻烦，还不如不要讲。好，然后第三个是父母太忙没有时间，好，也不想让他们担心。其实青少年不是不愿意跟父母谈话，但是呢，如果当我们的反应，好，当父母的反应呢，听了他们的之后呢，我们就指责，或者是我们听完以后就是甚至是骂他们，或者是给他们一些泄气的话，那对对方而言，他们可能会觉得，那我讲也没有用啊，那就是有事再找你就好了。哦，要要钱的时候，或者是呢，有一些有什么学校有些事情要干嘛的时候，要父母签名啊，那我们再找你。好，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们的沟通就会变成这个状况。哦，或者是呢，啊，父母有时候的确是很关心孩子哦，所以孩子的一点小小动静呢，哇，父母就大惊小怪。好，比如说班上同学突然男生打电话来，哇，那这个父母就开始紧张了。你他是谁啊？是为什么会打电话来啊？他是干嘛的啊？那你们在学校怎么相处啊？哦，到底是有多频繁啊？哦，你跟他有互动吗？你们的 QQ、你们的社群软体上有标注他吗？哇，他可能只打电话来五分钟，结果呢，我们可能问的问题超过了20个以上哦，那孩子可能就会觉得有这么需要大惊小怪嘛？我们也想要了解一下，了解你的交友群状况啊，或者是诶，怎么会忽然有一个男生打电话过来呢？他是谁呢？其实我们也是会想要了解，想要关心，但是当我们如果一口气就想要问那么多的时候，哇，孩子也会有防备，就会觉得说，那你真的信任我吗？其实如果真的孩子，他如果真的有目的想要隐藏，通常对方也不一定会打电话来家里，所以通常这种就是你就会知道说，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哎呀，父母很容易大惊小怪，那就还是不要讲好了，免得更麻烦。讲了以后呢，很多的青少年会觉得说，跟他们讲事情挺麻烦的哦，还要这个讲，还要讲解更多他们听不懂的东西。就是的确年轻人会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如果我们父母是很谦卑的，而且表现出来我们的兴趣啊，其实有时候孩子虽然会觉得很烦呢，很麻烦，可是还是会愿意讲。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跟年轻人的沟通齁。我们在后面我们会提到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沟通呢？双方都想要跟对方讲话，但是都不知道要聊什么，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沟通呢？那就是今天讲到刚刚提到的，上面是讲到的是青少年他们对父母讲真心话的障碍哦。那同样的，我们对孩子，我们会不会讲真心话？还是常常到最后其实我们也没话讲，问的问题就大概只剩下说，啊，你今天在学校过怎么样啊？你曾经你书读了没啊？哦，你功课做好了没啊？你这次考得如何？诸如此类一些很简单的问题，那可能他们当然就会觉得那也没什么好讲，就有事情在讲。好，所以这是大概是他们的一个调查。好，那当然我们在最后一题呢，我们问了说，你最想和爸妈说的一句话或是一段话是什么。这个题目比较不是用选项选择题，是开放题。好几位他们写的就是比较是好，比如说我可以念出来给大家听，让各位父母或是辅导可以更多的感受青少年的心啊。跟孩子讲到说，请理解我的行为。那另外一个是，不要再贬低我了好不好。好，就是你看看美国的家长总是鼓励孩子，你们还好意思说你们的教育观念多么的国际化。我问的这群孩子青少年，其实他们是上海的年轻人齁，其实他觉得父母一直在比较啊，其实他也一直感觉是被 被贬低啊。那还有就是哪怕我之前做错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会改，我可以做到我的目标，我也能够成为你们的骄傲。好，就看到说他这孩子其实渴望的也是父母的认同。其他的有些是说不要把我永远当孩子看好吗，好，或者是呢我的世界我的信仰你们不懂就不要管。哦，那当然有些也是会讲到说啊，感谢上帝我可以成为你们的女儿，好，或者是我很希望能够被你们认同。哦，我们就看到说其实青少年孩子们呢，他们都很渴望有父母的认同，渴望有父母的鼓励。在下一集当中我们也会再次来分享，那在这些调查过程中间，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如何，这是他们的心声啊。好，那有些话可能是我们说过伤人的话，有些是我们也感到困难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孩子有一个同理的沟通呢？好，我们在下一集呢就会有更多的教导。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行在信实恩典中。
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与我必遵行，向前行，我心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神领我
负面的话对青少年造成的伤害深而远，家长、教师以及社会需要共同的努力，帮助青少年建立自信和自尊，适当的给予心理健康的支持。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我一生的心事为了玛纳每天为我而降，
引领我试炼我，
我活着单靠神话语。